Yeah.
非常高兴再次在你们中间。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陷阱，是讲什么呢？是讲关于金钱奉献。首先我要说明啊，不是李牧师要我讲的啊，梁牧师他因为要加薪水啊，要求还是教会什么需要，那是我发自内心的，我发觉啊，特别是国语教会，我们在成长当中，前面的使命怎么的大，前面福音的契机是怎么的广，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觉得金钱的奉献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一个其中的部分，很重要的部分。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
心
就在哪里啊？你可以讲很多的话，做好像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的财宝在哪里才是最正的。所以我今天讲那个奉献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很想讲，我在自己的教会只讲过一次，就是建堂的时候，我很想在外面讲。所以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感动，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们，那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属灵的操练得胜，并且有以致我们在前面的事物里面呢就更好。那刚才的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下一个经文背景啊，读过了我就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是讲一讲那个事情发生的背景。先知以利亚他侍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以色列的王阿哈王。阿哈王是好的还是不好？不好的。他做王22年啊，行神眼中看了恶的事。他不单如此，他才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叫那个叫什么耶洗别，耶洗别，他就因为耶洗别的缘故呢，他就拜偶像，拜巴力，所以呢，神非常的厌恶啊，在当路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在列王记14章的第一节，当时神借着以利亚对阿哈说，怎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前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那不降露不下雨，所以当时以色列国就面对一个砍灾。在这砍灾的时候呢，神就让先知以利亚逃到一个地方，逃避阿哈王。他逃到哪里呢？逃到那个约旦河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基利西啊，在哪里呢？神借着乌鸦来喂养先知以利亚，然后呢借着那个溪水他就可以在当中来客，有客有住在那里。但是后来那个干旱越来越严峻，然后那个基利西那个水都没有了，干了，那神就把那个以利亚呢就去到那个西顿，就是那撒拉法那个寡妇那里，借着寡妇来供应那个先知。然后在12节里，这是上节。12节里面，当先知找到以利法的时候，找到寡妇的时候呢，那个寡妇他家里面有没有啊？他都没有啊。他说啊，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你，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去找些柴来，回去跟我跟我儿子做饼，然后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啊？死咒死吧。所以当时那个寡妇呢，她本身也是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里面，她都没有，就是一点的面一点的油，打算吃了之后死就死吧。那当时的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就出现13节到16节这些地方啊。那个先知怎么说呢？你说先知说你不要惧怕啊！你就在你这样在做，你先为我做饼，我吃完之后啊，你们然后讲到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缺乏。然后来真的说，那个供应没有停止啊！神在当中里面奇迹的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今天我们接着两段旧约的经文。还有一个新约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奉献这个课题。第一个旧约的经文就刚才我们看过，列王记下14章，在 当时的族群里面，你对我们在供应还是在那个奉献上面有什么启发的？我们看见有几方面我们可以留意。第一，真正供应的不是那个乌鸦，也不是那个华府，真正供应是谁啊？是神。神呼召以利亚去对阿哈王怎么说？因为你罪的缘故，我不祷告的话，天不降雨不下雨，干旱好几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神拣选以利亚，神也差遣以利亚。在神拣选差遣当中，神同样供应以利亚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奉献的时候，我们以为教会有需要，事工有需要，哎，我帮帮忙吧。我们要对奉献有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神丰不丰富？
丰富，
是丰富的，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他哪有缺乏？所以不是他有需要你来帮帮忙。神呼召一个人，神差遣一个人，神拣选一个教会，使用一个教会，最后供应的也是神。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观念给改变。奉献不是因为有需要，所以我来帮帮他。神是最终的供应者，我们是在当中与神同工。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点，神是使用一个人还是一个物来成就他的功能。所以在以利亚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先使用那个乌鸦，啊，把饼跟肉带给先知，然后当那个水干渴了，神就要以利亚从那个西旁跑到示顿撒拉法，在这个寡妇里面，这个寡妇成为他的供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拣乌鸦讲那个寡妇？为什么他不找一个财主啊？啊，一个很有钱的啊，没问题的啊，你找他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神要用乌鸦？要用一个寡妇，有没有想过？此显明真的最终供应的是神他自己，不是靠人。我不是靠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处境啊，我有供应。那当然，我不是看别那个财主，啊，神也是有财主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财主还是很贫穷的，那是最终供应的是神。神让我们有机会来与他同工，所以神透过乌鸦也好，透过那个寡妇也好，成为以利亚的供应的需要。那这个我们要思想，那这个也是跟我个人有些关系，因为我以前在奥罗马，后来2016年到多伦多在恩福侍奉的时候，那里神就给我学习了功课。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是工作牧师，供应没有问题。啊，薪水各方面都是神透过教会来供应。到安福的时候就不一样。到安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跟李牧师，我叫过他在哪里，李牧师就知道安福那多贫穷啊，多大的需要。所以到上面的时候，发现哎呀，安福那个都经济不在啊，我就想这个方法就是，哎呀，安福不要，这就是支薪水给我自己去尝试筹款。那筹款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好像不太好像有点过不去，好像我有需要啊，你来帮帮我吧。但是后来我慢慢神透过这个给我一个观念的改变。你看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带东西来？
没有，
没有啊。啊，神就要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什么都没带，是最终供应的是神，不是。那这个也是我在当中里面慢慢学习的，不是有神有缺乏我们来帮他，不是，那是神给我们有机会与他一同的同工，在他工作上有份。所以奉献我们要改变的观念，只是最终的供应是神，但是神同样给我们，给你，给我，不论我们的背景是有钱还是没钱，啊，有更多的还是缺乏，神都给我们有机会在他的工作上面有份，啊，这个是心态上我们要改变。然后再看，人很容易从计算来看，我是否要奉献，我是否有参与。 在那个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寡妇，当先知跟他讲你给我吃一点吧，那个寡妇看见什么？我瓶里面没有面没有油，我吃完之后就死就死吧。那如果你是那个寡妇，你会怎么做？不可能啊，我都没有的吃，我吃完就死了，我怎么给你？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奉献上面很容易的心态，我们会计算我有还是没有，如果有我奉献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觉得我都没有，那不一定是我现在没有，但是我可能想我给你了之后我就没有啊，那我是不是还是奉献？那这个就是心态啊。但是后来结果那个瓶里面的油跟面有没有缺少？没有啊。所以这几年的干旱里面，那个寡妇先知跟他的儿子供应都没有问题啊。提出一个问题啊，如果啊你的供应一直不会短缺，一段的不断的有呢，那会怎么影响你今天的奉献？很多人我计算啊，我怎么都计算好了，我退休没问题了，各方面好，我现在可以奉献啊。但是如果我奉献之后，我发觉哎呀，可能影响我将来怎么怎么样，那我就不会了啊，我就不会了，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很容易用计算来看，我是应该奉献还是奉献不行。那这个也是我现在所面对的处境。神一直很奇妙的带领，我快要退休了，我应该今年年底退休。那明年初呢，我就出任那个世界华讯的总干事，但是要张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义务啊，义务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没钱的啊！我现在侍奉啊，我有薪水啊，我有侍奉的那个 budget 啊，财政预算，我怎么花都没问题，在那个 budget 里面就可以啊。我退休之后，侍奉费用还是有的，但是就没钱了，薪水了。那我可能会计算，哎呀，退休了，有没有钱一点肥呀？啊，吃小一餐还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人很容易都是这样计算，但是我开始会告诉你，只是奉献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操练。我们是否把奉献也看为好像神所教导我们的来做？其实奉献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的信实，原来神是真的供应的神，瓶里面的油瓶里面的面没有减少，他一直有供应。然后在这个奉献里面，让我们不断的依靠他，与他同行，在这个工作上分啊，这个才是一个奉献的一种的信赖。我感谢神呢，我在香港70年代信徒的时候，我跟信徒的时候约教会，我们是同学啊，跟他很多年了，很亲密啊，我们结婚40多年。那在教会里面，我很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师。当时我们是大学生，就信徒，那导师就已经教导我们十一奉献，就是我们有的十分之一，当然对不起。那学生的时候没有太多钱，所以没问题啊。但是出来工作之后，就发觉哎呀，收入多了，十分之一，有一点就心疼，很痛。但是感谢主，就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做好那一种的训练，以致后来我们看奉献不是一个好像很痛还是什么，还是觉得神供应很自然的。我们要担的背他，然后在当中里面来学习怎么去跟从经历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只是奉献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而是借着这个成为一个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怎么去依靠他经历他。在这里呢，马太福音 到三十三节一段的经文，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结论经文呢是，我蒙召的其中一段的经文。我在香港的时候信主，大学的时候信主，然后毕业之后出来，在一个中学里面做教师，就在那个期间里面，神父叫我做全世界的工作。那当时有几段的经文，其中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跟人离去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配做全道？”然后第二段经文就是摩西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你看见人生的是什么劳苦痛苦啊，转眼成空。原来人生，摩西看见杀在旷野当中同对的男生一个一个的死去的时候，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然后摩西怎么说？求你给我一个智慧的心，心数算我在世上的日子。当时一段经文很影响，但是其中一个很阻碍我踏上奉献的，就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结婚，有了老大，老大出生。那教书总算受入比较平稳的一个方面，然后奉献做传道，你有没有看见传道有富足的？通常都是富足的话，都是贫穷的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做了结了婚，有孩子，我做父亲的，做爸爸的，做丈夫的，我应该养家。所以我就不容易踏上这一步。但是这一段经文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这经文怎么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野地的花，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掉在泥里了。神还是给他几样的壮士，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赋都知道。你们要什么？
先求
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结论经文我们看过很多次，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要决定委身踏向全世界的奉献，我真的能够供应吗？我的需要可以吗？所以我当时忧虑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孩子的前面的发展怎么样，家庭的需要怎么样，我能够怎样做？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感谢神，神给我们信耶稣，不只是赐福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信主、信神，就是他保佑我，平安无事，各方面供应丰富，遇见困难有出路，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不知道你没有领会吧？只是地下的东西不会怎么过去，不会过去。我们真正永恒的家乡不是地下的生活。如果你希望在地下里面去寻求人所为的幸福、平安，都是平安。只是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单是在地下有认识神，有他的保佑各方面的供应，其实更重要的，只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看重的东西会在改变。这里讲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外邦人所求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求是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是不是还是我最优先的次序呢？那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这样，尽管我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好的事过，在教会里面要摆下各方面，但是当时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是不是相信他所讲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他都会加添给你。结果当年有一次，我跟师母在香港一个地方，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个地方。 方叫大夫山，上下有一个神学院的，我们在那个亭里面祷告，神啊，你怎么带领我前面？当时神给我们一段的经文是约珥书，啊，讲到春雨臭雨，神的供应好像春雨臭雨按时的供应，但是我们就拖着神的应许，我们就离开香港，然后步入法念神学。当时是1986年，我们两夫妇带着老大，老大到加拿大时才两岁，当时我很瘦的，我是不是喜欢瘦？你现在看我胖胖，神的供应真的没有减少。从我们踏出这个新鲜的一步里面，神一见带着我，只是奉献是一个属灵的超越。今天是不是某些事情妨碍我们再进一步？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财宝？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对神的奉献尾声只是到某一个阶段，可能某些事情就成为我们的难处，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我今天信耶稣，是不是真的把我的价值观、我的信后期许都改变，然后看这个神怎么带？讲到奉献的时候，很多人引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大大的十分之一全然信入送入仓库。那十分之一为什么十分之一？等会我会讲啊，在这里讲到。甚至那个马来基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说，你们把大乐的十分之一啊信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意思是我是否为你闯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于无处。这里圣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大乐的十分之一是你跟我啊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所担负的本分，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然后后面讲到，就是当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神就做他所当做的，他闯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那所以在这个奉献里面，我们要经历这个，就是我们做我当做的，然后在祝福里面，我们经历神在后面做成他自己所做的，我们就在当中来经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信实，那这个旧约的其中的经文，以利亚跟那个寡妇，另外的经文我们看看，也是旧约的，在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24章，那好吧，我们从那一行吧，一同来念，一同念。亚伦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来。年复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国王为何来到仆人前里？”大卫说：“我要来迎接仆人前，为了我和华建立座谈，使你见的瘟疫止住。”亚伦拿对大卫说：“我主国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什么献祭吧。看，今日有牛可以做燔祭，而打羊的器具和兔牛的肉。”可以当传销，完了，这一切阿穆拉都奉献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回来。”王对阿穆拉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那同样旧约的经文，我们要先了解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是撒母耳记24章。撒母耳记24章，撒母耳记最后一章，哪里讲什么呢？就讲到大卫在数点人数。那尽管他的大神啊劝他不要这样做啊，但是大卫不听，他数点啊，他有多少的人、多少的兵、多少的那个车还是马，还是这样子。那数点之后，啊，神就请罚那个大卫， 性别只是我们看环境，看我拥有多少，可能是大卫觉得骄傲啊，我有这么多啊，啊，尽管那个大神教主他不想这样做，他不想做，他还是做，结果神就当中来提出来大卫，就带来一个瘟疫，那个瘟疫里面就死了70,000人。现在我们走过那个空，我们很切身处地的了解瘟疫是什么事情啊！真的那个瘟疫来的时候，真的很难搞啊！啊，当时就有大概有70,000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死了，然后神就停了，然后就告诉透过先知啊，来对那个大卫说啊，你要献祭啊，献祭以治好，叫这个瘟疫可以停止。然后大卫就去找那个阿鲁拿，在哪里希望去筑一个坛来献祭给神。然后这位圣官告诉我们，阿鲁拿说：“这一切我阿鲁拿都奉给你，啊，你要留我给你留，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哪里就好，好在这里筑一个坛，然后奉献给神，哪里是神的怒气可以减免啊，那个刑罚就停了。”但是我们留意大卫怎么回应，王对亚鲁拿说24节，不然我必要按这价值向你买。然后怎么说，我不肯用什么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什么是白的之物啊？我不需要出钱的啊，哦，这些人来我拿来奉献就好了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原来奉献是有代价的，不痛的奉献不是奉献，我拿人家的东西来奉献给你，那不是真的奉献，原来奉献是有代价的。大卫不愿意用白的之物来奉献给神，今天我们对神的奉献是不是很多时候跟计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提到这个奉献的问题，十分之一，有的人说：“哎呀，十分之一大量，那就那吧。”然后就跟牧师讲：“那个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啊，那十分之一是税前啊，老板给我那个我的奉献呢，还是税后啊？我听后的那个十分之一还是那个奉献？来，我们在计算，因为痛啊，我就哎呀，这个很大，我负担不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几方面，但是给我们好的学习。原来奉献啊，那个献祭，那个大卫要献祭给神，以及神的怒气，哪个能够平息下来？那个献祭的基督呢，是神所献的，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与人同住，但是神是圣洁，但是你跟我都是败坏，我们都有罪，我怎么可以与一个圣洁的神在一起呢？那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就唯有透过献祭，透过那个献祭牛羊鸽子啊，我们透过不同的祭，以致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奉献或者侍奉或者献祭是有代价的，你是有钱的你献牛你献羊，没有钱的我们献办公格子无物，不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那么多钱贫穷的，神不看那个多还是小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有一个奉献的那个心态在那里，我们是有代价的。然后你发觉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牛啊羊方面，他们要把手按在那个牛跟羊上面，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能够与这个一个献祭的物好像一个联合，应该死的是我的，但是这个牛这个羊为我流血，以及神的怒气能够平息。所以呢，献祭里面是有这个代价的， 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以致我们能够平息与神的怒气，把那个隔绝的关系能够再一次复活。我们看我们的主，他死在十字上面，就是一个最大的代价。神为了挽回我们这些人，他把最宝贵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写在十字上面。所以十字架不但是写明神的爱，神的公义，你发觉实际上只有爱父的事，死的应该是我，但是今天耶稣为我死，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这个就成就那个神的那个要求，我们今天可能可以与神。那回到那个十一的奉献，那应该十一还是不是十一？那刚才讲到的那个旧约里面的燔祭，赎罪祭呢，平安祭，他们有一个奉献的记录。那侍奉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人是什么人呢？是祭司，还有什么利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你发觉这些利未人，他们有没有产业？没有，他们是专职做那个整个献祭制度的那个运作。所以另外是自派，他们所把东边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只是让那个祭司的献祭的制度能够顺利的进行运作。所以十分之一原先就是这样子。马来基督说大大的十分之一就是意思，就是把我们应该的奉献十分之一，以致好像这个献祭的制度能够一起顺利的进行。所以回到今天，除了十分之一还是更多，你怎么看？你怎么看？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如果十分之一你就觉得哎呀太多了，那不要讲了。十分之一还是最更多的。只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把整个救恩讲出来。完整神的救赎的恩典，不论是对外邦人还是对犹太人，神保罗把神的整个救赎计划讲完出来的时候，真的无懈可击。所以到十字架的时候，保罗用一个赞美颂来结束前面所讲的一切。哇，神这个救赎的恩典如此的宏大，怎么的大的恩典？保罗在当中来赞美，然后到十二章里面，保罗怎么说？所以因为前面讲到神的救恩如此的伟大，神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把他的爱子牺牲以致我们更大更好。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在当作活祭。保罗所指的就好像旧约里面来讲的燔祭，完全的奉献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你说奉献是不是还是十分之一？很多不同的角度，有些说是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很多今天教会里面呢都有不同的运作。我看看你们的奉献有没有奉献有什么？这里没有讲。通常教会里面有那个常费，教会运作的常费十分之一。然后你们教会有没有差权的奉献？没有啊，没有差权的奉献，有没有感恩的奉献？所以有时候教会怎么运作呢？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使家有粮，以及家能够正常的运作，你十分之一是当纳，然后别的宣教、爱心，还是有些是那个职位，那是指十分之一以外。有些人不是，我奉献是十分之一，拿常费啊、差权啊、职位啊，所以他增加那个差权的时候，再减小别的，结果都是在那个 数字里面，那不是这样子。那不说什么认识，不一定跟你讲数字，我是跟你讲经历神。我们第一点讲到，只是奉献是让我们就经历神的信实，他是供应的那一位。然后第二点，我跟你分享的是，奉献是有代价的。如果你的奉献不痛不痒，那个不是真的奉献啊！神给我们的百相是全然的，把他的爱子放在我们百相，所以我们同样，我们对神的回应也是这样子，把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但大多小是神盖在当中的感动。但是我们刚才讲到，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啊，因为我们睡到位。判决中猜拳，所以我说猜拳的奉献是十分之一以外啊，十分之一是家里面有粮，然后猜拳爱心慈悲感恩，那个是十分之一以外。然后当你真的捡百香的时候，你常常去经历神是否信实的，他给你不但有猪更有鱼啊，敞开天上的窗户啊，给你打开啊，这个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新约。我刚才讲到两段旧约的经文，第一段给我们看见奉献是经历神的信实，第二段给我们看见原来奉献是有代价的。然后这个我们看看，原来奉献神是看出不是我们百姓的多少那个数字，而是看我们奉献的心。我们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21:1-4，大家都很熟，我们谈念好不好？一同念。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天下不用不累，又见一人来主啊，不用人想钱，就说：“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主啊，富所从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以及有余的拿出来给富人，天下结果是尽知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得上。那这个经文的背景呢，应该是耶稣最后一个星期进入耶路撒冷，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每天晚上啊都回到该坦山，然后白天再进入耶路撒冷。这里记载耶稣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看见那个寡妇投入两个小钱，跟那些有钱的人做一个比较。你发觉寡妇已经很缺乏啊，不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地位啊。这不但讲是寡妇，还是穷的寡妇，真的很缺乏的一个人啊。他投的只是两个小钱，但是耶稣说他所摆下的比众人更多。为什么？因为别的都是有余的拿出来，这个是来他把他养生的都摆下。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的大小啊，那是神看重的我们奉献的心。那刚才我们看见在旧约那个奉献的记录里面，有钱的可以奉献牛啊羊，他说没有钱的神同样对的帮助格子谷物啊，所以神看重的不是那些多还是小，那是看我们奉献的信。所以这个寡妇他摆上的啊，那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他真的把他所一切的都摆上去这个我看看那个我为什么说这个特别讲这篇道，是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国内的教会呢，我相信是时候起来。我刚才分享就是我今年年底应该会离任，我在加拿大华盛顿回任总干事的身份，因为我退休，我今年65岁。然后神就开一道门给我做那个世界华学的那个总 盖世。那世界华税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所有华税大会的一个统计。所以去年、今年我去了英国三次，应该明年五月我会在英国再去。然后呢，明年年初跟年底我会在香港。如果算许可的话，我希望有机会去非洲。因为我看见中国人散居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神把这么多中国人放在不同的角落有什么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叫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散居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朋友，不但把他们带到主的国度里面，我们更希望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面建立环的宣道会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特别是东欧啊，在非洲啊，他们这些第二代的孩子，他们的中文都非常好，他们又会当地的语言，他是有对的华语，有懂得华语。所以我做世界华社的总干事，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真的到处去集合。啊，我发觉非洲里面我们很多中文，但是在非洲除了两个岛啊，马达加斯加跟努比亚之外，在非洲的本地里面，我们没有先发掘的，所以我就发问：现在要不要去带他建立发掘大会？我问你，不在海外的时候，在华人当中，我们都是讲什么话的？在什么话？普通话啦，国语啦，难道讲广东话？广东话不通不行啦。在海外都是用普通话的，所以我觉得普通话在前面的福音的期间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好好出来啊，特别是年轻的啊，我这个假的普通话都出去了，你们真的都不出去？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不是钱。我说奉献不是钱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我是否真的去认识这个神，知道他是那个拣选差遣的哪一位？当我愿意摆上的时候，他会使用我成为他福音的出口。所以我发觉啊，我在1996年开始在奥罗马开始普通话施工，在我教会199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30多年了。当时普通话教会很多都是没有信徒，所以很多普通话师傅都在广东话师傅里面看一个普通话的师傅。但是今天普通话的人比广东话的更多，你们更有钱啊，你们都很有钱。但是我觉得一个分别在哪里，就是 Are we ready? 我们是否是预备好？当我看见这个世界华人的那个善居那个环境怎么好的一个和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愿意摆上的那个弟兄姊妹。我最后我用这个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先祭与主和是今天我们的主。这个是一个圣经圣诗里面一首歌，我在奥老会的时候呢，神很丰富的供应我们，我们的奉献从来没有问题，我们从没有堂，后来有祭堂，买项链一再建新堂，啊，然后教会里面啊，一起神的很大的供应，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都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们是啊。我不是在这里唱，那经文里面愿我恭敬献祭的祭物，不为自己留份，我光阴传归主用，赞美歌声永不停。所以奉献不但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的生命、光阴，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我在过了公会的时候，好几次有人跟我讲，他说牧师可不可以改另外一首歌？没有唱这首歌，为什么？他说我真的做不到啊，不为自己留份文，我常常留为 记刘分文，我怎么可以不唱不记刘分文？所以好几次跟我讲，好不好改一本首歌没有？然后我做不到，我说英文做不到我才要唱，因为这个提醒我，对，真正的我不容易做到。但是我跟你讲，开始说，其实奉献是一个什么？一个操练，操练是不是一下子做到的？但是我们该有这个心，来愿意怎样的摆下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去经历，啊，原来是这是信心。他使用的是那个穷的寡妇，他用的是那个乌鸦，真正供应的是神自己，不是我，不是别人。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主题，我觉得是时候我们普通话的教会要长大，不但是人数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上面。当我们真的愿意去不但信主，还有真的把自己摆下去经历他的信实，不再封闻，但是亲眼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福音的合唱，凡上帝在世界里头的掌握，就成为一个真的一个奇迹。神要大的信望环教会，不但在华人当中，也是在我们的跨文化三个当中做什么？愿神在当中来进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过去抵挡你，在黑暗当中，在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你不但让我们成为一个你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你要把新的价值观放在我们当中。你说先求你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你都会供应。除了就帮助我们重新调教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真的不看重，什么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完善，求圣灵在当中来做转化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正看见你的国、你的义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愿意全心的完善。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更新，带领你的教会离开婴孩的阶段，我们可以起纲领，我们可以晋升，我们可以摆下为你所用。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不断地在你里面长大起来，感谢你的教会，尽我们在你面前的帮助，那是奉主。
阿门。